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再过两周就是复活节了哈。我们在复活节我们有特别的主日，我们那天中午我们不会在这里吃饭，我们会到我们的新买的地方去在那边我们一起聚餐，我们也有给孩子弄一些比较好玩的活动，请你也邀请朋友。那我们在礼拜五呢，就是十天以后的星期五，我们会有一个受难节的晚上的聚会，也是在我们的教会的神赐给我们的教会的那个house 那个 building。在那边我们有一个晚上一个简短的机会，也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那讲到这里呢，就是复活节是我们信主的人一个很大的节日哈。那在美国呢，虽然很多人不信主，但是复活节这段时间常常大家放春假哈。也有人就是常 long weekend 嘛，所以对这个日子呢，其实在这里大家都是蛮不管他信不信主都蛮知道的。那我们信主的人面临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想这个春假了带孩子去哪里玩我不是说不可以玩哈，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这天气会蛮好，有人去看樱花什么。但在这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天气里面，我们其实真的是，我今天祷告时也特别强调，我们真的要感恩度日。那在感恩里面呢，面临迎接复活节，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位呢为我们舍血复活的神我们信了，那还有很多人还没信哈。那在这里我们是要怎么样的来预备我们的心哈，来，因为呢复活节一般人我们只是知道主复活哈，我们其实信主的人也知道他是所谓的逾越节在旧约时代，那犹太人呢也就是在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掳之地带出来的时候呢，要他们设立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那在犹太人的日历里呢，就是正月十几号那天哈，他们要去准备一个羊，然后这个羊呢他们要把它杀了，然后呢把那个血涂在门楣上哈，然后呢他们就会要一起来吃这个羊哈。那这个羊呢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是被杀的羔羊呢，是也是变成了代罪的羔羊哈。那神后来要他们纪念这个逾越节，也就是要纪念神拯救他们。那在这样子的旧约的背景之下其实神在旧约里面一直向我们启示他的救赎方式，也彰向我们预先的告诉耶稣基督的事。那只是在旧约时候不大了解哈，但来到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有一次看到了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庆祝主的复活，首先要知道其实耶稣是按照他的日期来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他就是那代罪的羔羊。所以呢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四星期五呢，我们就会纪念耶稣的基督的受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两个礼拜哈，我们在这里呢我就是想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对耶稣受难的一些预言是怎么样在 耶稣受难的时候应验的。那让我而且呢，是当我们大部分人信主了哈，是更肯定的知道，更认识到，或者是脑筋更清楚。和在这段时间，如果有人有机会啊，给我们神给我们机会向人传福音的话，因为是刚好复活节嘛，那更容易谈到。那如果我们有心，更帮助人去谈到这个耶稣的受难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啊，我们更熟悉一些哈。那到底啊，哪些东西是圣经上已经啊预言呢？然后应验的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哈，我们就首先来看啊。那在圣经上啊，在诗篇差不多在西元前一千年，就是三千年的时候啊，诗篇就有写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哈。那这个呢，其实在啊，后来在这个啊。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有耶稣有告诉我们啊，就是那时候其实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天啊，一起吃这个最后晚餐了，去设立圣餐。耶稣下午是不是给他们洗脚了吗？然后吃饭的时候，那耶稣就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哈。”那其实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耶稣的一个门徒犹大，其实就在这个吃饭还没吃完，他就离席了。他就还在这个圣餐，在设立圣餐的这个晚宴的时候，他就走开了。他就去跟这个大祭司啊那些要害耶稣的人告诉，然后后来他们去哥西马利园的时候，他就带着那些人去，然后他不是说他因为晚上光线不好嘛，他说他亲水啊，就是耶稣，对不对？这我们啊，基督徒都很熟悉啊。这基本上我就说啊，圣经上老早就说耶稣会被卖的哈，被出卖。那我们也知道啊，其实被世上有坏人哈，但被自己周遭的人、被自己的朋友、亲人啊、尤其陷害、出卖是件很难过、很难过的事哈。哪怕你知道会有这样的事，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耶稣不是就给抓起来了，对不对？抓起来了以后呢，就带去审判的呀。那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五十三章这一章呢，那以赛亚书呢，其实是至少在主前七百年前，就是也是好多年前，在耶稣降生好多年几百年前就已经发生的。那在这里呢，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里面就预言了耶稣的受难。那在这些预言里面呢，其实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跟后来耶稣所面临的东西就是很吻合的。所以犹太人啊，在我知道的是，现在他们好像也旧约圣经里面仍然会有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但有段时间呢，他们就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给拿掉。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张圣经，因为这张圣经就完全的预言了耶稣的就是受苦受难哈。那在这个在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七节这边，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向羊羔被牵宰杀之地，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我们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就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这边讲到呢，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把耶稣给抓去了，带到那个公会去啊审判，就结果在这时候就有很多的人做假见证嘛，就是 那些人其实也是买了人来用谎言来诬告，或者把耶稣讲的话给扭曲了来诬告他。所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他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所以在新约里面记载这个耶稣受审判的地方，耶稣都不为自己辩护哈。这也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却不开口哈。那这个然后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不但是默默的被人这个审问了以后，那我其实不要秀你们，本来有很多的图案，我又把它delete掉了啊，删掉了，因为太残忍了啊。我们几年前有一个演那个《The Passion》啊，就是Gibson 他导演的一个耶稣的受难，真的是很残酷。当时的人呢，耶稣其实圣经上记载的蛮清楚，那些人就是羞辱他，就是说各样的讲各样的话来刺激他，然后呢也鞭打他哈。那有人也特别的把当时的考古哈，就是历史的背景跟资料拿出来。那时候鞭打那个鞭子上面都有一些那个金属片啊什么，抽下去以后整个是遍体鳞伤，那很可怕的呀。就是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这边也特指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这边也特别强调，耶稣他不但被卖、被羞辱、被鞭打哈，这些都是其实圣经上就预言他会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哈。那还有呢，在诗篇22篇这边有提到哈，他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哈，这些也是在新约的时候记载耶稣受难的时候特别讲的。那我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会想象到主耶稣受的羞辱哈，一个你像我们。真的是被人羞辱到把衣服都扒掉哈，真的是多么的都是到了极点哈。就是呀，我是在这里想，就是想大家刚刚我们领圣餐，我不希望大家那么的难过，因为我们纪念是会复活的主，我们每次纪念的时候纪念神的爱与我们在神里面，我们与神连结，与弟兄姊妹在主里的连结。但是神为我们受的苦我们又不能够忘记的啊！我们太难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已经过去，神已经复活，神已经得胜。但是当我们以为福音是廉价的，或者是说总是只要信的人就有了，或者是我们要知道神为着我们的得赎赦免我们，让怎么样的向我们彰显他的爱，这样子的受凌辱，这样子的受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9章也特别想到哈，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拿他的衣服分为4份，每兵1份，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是没有缝而上面，就是他们不要给他撕破了嘛呀，不要撕开，只要沾就看谁得的，就跟1000年前就是诗篇里面所记载的，这也算是一个应验吧呀。那我们就知道耶稣不但被卖、被羞辱、被鞭打、被然后那个羞辱是 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那个鞭打的疼痛也远远超过我们能够忍受。那然后他被钉死埋葬哈，那这些都有在啊圣经上有预先就告诉我们的。首先呢，这个他要钉十字架的事哈，在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有一个尼哥底母啊，他其实是个大有学问的又有地位的一个人哈，在不管是在社会上在宗教里哈，他晚上来见耶稣啊，大概是怕因为其他人有地位的人都反对嘛哈，他偷偷的来，他就问说什么能够其实能够进神的国了，得永生了。那耶稣就回答，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那叫尼哥尼姆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嘛，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那耶稣就解释给他了，说呢，就你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生，用你旧约那么熟悉啊，你也不明白这事。那他就讲到呢，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呢，他们犯罪了以后呢，一个那个火蛇啊，红色的蛇咬了他们就会死。后来摩西就为百姓祷告，那神呢就叫他用赤铜啊，铜有红铜黄铜嘛哈，做了一个蛇，就是那个咬的，把它挂在一个木杆上哈。那人如果被咬到了，他承认他是该死，他是有罪的，他认罪悔改，他去仰望这位神给他安排的救赎，他看那个杆子上的铜蛇，他就可以不死哈。这其实是当时神为了让犯罪的人诚心的认错哈，给的救赎。那今天其实我们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有人常常问哈，谁谁有没有得救啊？和我们怎么真的肯定得救哈？或者我们传福音的种种的方法，是不管用理性、感性啊？用理性呢，我们会讲的好像一个哲理哈；用感性呢，人家又说你可能会变成迷信哈。但其实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最重要信主是，你有没有承认你有错？你有没有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有没有承认自己错，愿意悔改，然后仰望这位爱你的神？那个是得救的确据，那个是唯一的方式，不是你想通了，也不是你懂多少，也不是你经历神给你多大的丰盛哈，不管升官发财生病好了，那些东西是不是附带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诚心的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你相信耶稣可以救你。所以这时候呢，这就是在旧约时代所预表的。那他说什么？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所以这个就是预言呢，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哈，死，为我们死。只要我们仰望这位为我们死的神，承认自己的错，仰望他，我们罪就得赦。那这就是我们要在不管你自己信主的肯定，得救的肯定，以及我们传福音最重要，是我们愿意跟人家用理性分析，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我们得救的经历。但是我们不可以忘掉，尤其我们在这个准备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跟人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一点，不管是跟自己讲，跟家人讲，跟我们所爱的朋友讲，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是我们得医得救的确据。好，这个最重要。那所以耶稣要钉十字架是早在就是摩西时代在旷野举蛇的时候就预言了哈，就知道是会有这样子的事。那呢 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53章的12节呢，最后一节他这边说到什么呢？他说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祷。那这句话呢，其实完全的应验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23章32到34节这边说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说什么呢？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这边就是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哈。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我们知道他不单是为众人求，他还有一个罪犯不是在旁边还取笑他，哎，你不是能救自己吗？你那救人呢，你救自己。另外一个就说，嘿，老兄啊，我们是犯了该死的罪的，我们被钉死是理所当然，这是没犯罪的，你还讲这些话。那耶稣就跟这个讲，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他是没犯罪，被冤枉被杀。他说，当你国降临的时候，愿你纪念我。耶稣说，你相信我，你也承认是罪。耶稣说，你今夜就与我在乐园。不是说上天堂哈，就说这个他就要被神拯救。我们信主的人，后来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等待被主提在天堂里，那这个人就当场得救了。所以当我们鼓励人家，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受洗，我们鼓励人家受洗啊，是见证，是美好的见证，也是你得救的确据。但是这人没有受洗的，我在讲他得救凭什么？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因为承认自己是什么，然后相信耶稣，对神的国度哈，他是神。
牧师问个问题啊，就是那个人是有说他有罪，可是我不记得说我们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们还要承认说他是神嘛？可是那个犯人在这个当下是没有承认他是神嘛？他只是说他是个无罪的人。
他有说，当你国度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对的，
对，
他有承认他是神，
他是个国度。对，我们。我们要必须要接受耶稣，相信他是无罪，相信他是神，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人没有办法来赦免我们的罪哈，可以帮助我们少犯罪，那我们基督徒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但我们没办法洗净人罪。是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他在诗篇22篇也是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哈，这钉。然后呢，在出埃及记这边呢，我们不是讲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吗？叫逾越节的，所以他必须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那日期也定的哈。然后在这个出埃及记12章这边呢，说应当在一个房里把。不可把1.6厘米这羊的高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哈。那在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就是耶稣他的本来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没有只是手脚被钉嘛哈。那挂在那的时候呢？后来整个身体就流血，然后很多小时受苦，所以十字架是很残酷的一个刑罚，但慢慢死的哈。那但如果后来怕他们没死哈，就把他的腿骨打断，因为你钉的时候呢，脚钉的话很痛，但是还有一个支撑啊，当腿骨一断的时候，就整个 collapse 哈，身体就整个那就会很快死掉。所以呢，如果他们不想等的时候，就是会把腿骨打断哈。那我们在约翰福音19章这边讲到哈，这边你看哈，我们19章31到33节说，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啊， 又因安息日是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啊，礼拜五预备哈，礼拜六是安息哈。犹太人是到礼拜五的晚上太阳下山就是已经第二天的哈，所以他们不要等到下山的 ，OK。所以呢，他们你看啊。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我刚解释打断腿就会很快死哈啊，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啊。礼拜六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六点太阳下山以后就不好了。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兵丁拿枪刺他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就是刺，一般来讲，好像说刺了心脏，那心呢，如果死掉了，要不然活的话就光流血，血水分开流，就是人就死掉了呀。不管怎么说，总是呢，我在这里呢，就是想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回顾到耶稣的受难，什么方式呢？就是说旧约已经有预言，然后新约的印证，来加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在旧约一直预言预表的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拯救的主。那可惜大部分的犹太人还不接受哈。犹太人有一部分人已经也相信，我们也有很多基督徒特别的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就最主要的就是来印证耶稣的受死，尤其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让他们知道他们一直等待的，不是他们希望来的做王的，其实是来做永世的王，神国度的王，而不是在地上做王，而来的是一位拯救世人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的死亡哈，所有都应验了旧约的一些预言。但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九节这边还有一个地方哈，我们来看第九节说，他虽然未经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哎，这也很有意思哈，就是同埋其实是同死的意思哈，就是他跟恶人哈两个犯人。那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五十七到六十节这样说的，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所以呢，这也是当时其实耶稣的光景很多人都不敢接近，也不敢跟他有什么关系的哈。但是这个财主他就出面去要求他要帮耶稣收尸埋葬。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子的被卖、被羞辱、被鞭打、被钉死，然后埋葬哈。那么我们感谢主，如果这样子其实就是很悲壮的一个悲剧哈。如果他没有复活，不能够不是生命的主不能够复活，他也不能够给我们生命。OK， 这复活节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人说远远。有时候讲话喜欢比较哈，说基督徒的复活节比圣诞节还重要。当然了，你说不生哪有死，哪有复活？我们不 argue，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的都是枉然了。啊，我知道啊，很多人对于这种童贞女生啊，耶稣复活这种神迹无法接受哈，在理性上，在，因为如果合理就不是神迹了哈，如果人都能做就不是神做的了。所以我们人虽然能干很多事情，我们都是 discover 哈，发现了神的奥妙，发现了我们所有的美善我们的科学知识全部都是观察来的 OK。然后神有给我们创造能力，所以我们能够在创造里面模仿那些真善美。好，所以我们不管你干哪一行的，你仔细去想，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真正创造的，是我们发现了有这样子的东西哈，有这样子的美，我们就研究美学。然后哦，原来在对称之下，哦，原来在这样，那哦，原来这个存在的东西有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 就是结构很稳的，哦，我们就可以建筑房子，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来，又美又好，哦，我们科学的，我们学电脑的更是哈，我们发现了原来有这些波。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运用啊！哦，原来这些东西可以。我们对光的了解以后，我们更是啊，就是种种的东西都是神创造了给我们，聪明的能够看见。我们越明白，我们越能够用哈。那这所以呢，这位复活的神他是生命的源头哈。哦，我们如果不相信他是一个生命的主，那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说我们相信我们领受新生命哈。所以我们能够信主以后能够更好，你可以说每个人修身养性嘛，但是更重要的，生命真正的改变超越我们修身养性的是什么？相信那位生命的神赐给我们的爱的生命，哪怕我们没有爱，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有哈。就像人家比喻呢，就是说一个老鹰，一个小鹰啊，跟一个小鸭子，和一个小鸡一起长大，来，因为他们生命的不一样哈。后来这个老鹰可以翱翔在天空哈，小鸡就飞上树梢，就很不得了了。鸭子就在水里面游游泳了，哎，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生命啊，在神的手里。所以对复活来讲，我们不要去怀疑，而是要相信他复活的大能。这样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哎，所以呢，这个复活呢，我们啊。在以赛亚五十三章这边呢，其实也有讲到哈，我们今天读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是都是在讲耶稣哈，哎，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哎，死了怎么可能看呢？啊，耶和华所喜悦是必在他手中亨通，如果是悲剧，死了就很难过了嘛，哎。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其实在旧约里面，不同的经文里面类似的就有预表，其实神的救赎不只是把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是来与神同在，而且呢，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等于做了投身的哈，所以我们死了以后也会复活哈。那再次强调，我们的新生命是信了就有的哈，我们后来的死是个肉身的死，而不是等死了以后才有新生命，那我们很惨哈。我们也在这世上比较没有指望，也不能够做好， 所以我们 是能够好事，我们是相信复活的主赐给了我们的新生命。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看我们到复活节之前，你当然会很多的时候，因为讲复活节嘛，会提醒到复活，神的复活。那你也要知道，你不要怕人家说这个不信的人说这个荒谬之谈啊、哦。你说呀，这个超越我们的能够想，那你还不信，我也不会觉得，绝对不是你的聪明不够智慧哈，这个是不是用人的智慧能够接受的啊？而是在信心里面接受了以后，我们相信这个复活的神的能力也会在我们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活出更美好的生命。那我们知道了这些呢，我们今天讲其实是希望有些回应哈，有些回应。不对，我们读圣经，我们明白真理，认识真神，都不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和了解，神都希望我们知道的时候有些回应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讲的东西大部分信主人都知道了，但你有什么回应呢？再回头想想，你看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罪人死者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在这纪念主，真的是要想到神，他所有的苦处是在2000年前，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啊。神不喜欢我们愁眉苦脸在哀痛里面，神喜欢我们什么？说常常什么？喜乐。说我们喜乐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快乐，就像孩子你不快乐，你的父母不会快乐，爱你的人不会快乐的。所以我们就神爱我们，所以你看圣经上一直叫我们喜乐，因为你爱一个人，你就希望他好，希望他喜乐，他不喜乐你难过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神也不快乐的，但是我们快乐怎么让我们快乐呢？有人我们讲过好几篇有关的道哈，人觉得被爱是快乐的，你知道吗？从小从 baby 啊，感受被爱是极大的快乐。还有人感恩会产生很大的快乐，因为感恩的时候是不对神感恩，对人感恩的，他感谢他。对他自己所拥有的他付出感谢，然后才回应那个使他拥有的对象，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时候如果的难过是让我们更感体会爱与感谢的时候，那个难过是可以有的，但是不要过长，是要赶紧从里面出来的哈。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在这个纪念耶稣复活，我们要去 dwell 在，就是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失恋神是怎么爱我们在受苦里面，来体会他的爱，目的是体会他的爱哈。神不需要你可怜，神也不需要你哀痛到要伤心的伤害身体的，但是那些是要你体会到神的爱。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神要我们喜乐，神要我们感受他的爱。所以当你去思想这些，你能够感受他的爱的时候，是对你有帮助的。 OK， 我在这里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不止听过我讲一次的，我还会再讲一个。对我来讲，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就是希望人家参加福音这个聚会嘛，邀请人家，就告诉人家耶稣爱你。哎，那你也知道20岁的年轻人很酷啊，要讲这个爱啊，不像现在牧师天天在讲爱，不是爱牧师太廉价了啊，因为看得太重要了 哎，那时候呢，你要说跟人家上说耶稣爱你，神爱你，这个爱呢，我不是那么难讲，但是我讲多了也说，哎呦，这挂在嘴巴上讲哈。我那天晚上在家里就说启示你，我就祷告上帝啊，我知道你爱我，哎，但是我一直讲。我好像这个感性上理性上我知道，我也认同，我也真的是这个经文我也会背了，哎，但是那个爱的真实感好像还是在这个理智跟头脑里而已哈。我多么希望也跟着这感性里面多点体会啊，我就在那祷告祷告半天，哎，希望人家的经历哈，人家觉得一个温暖的风吹过来，和看到大光啊，和敢背着拥抱啊，都没有。那我在那里就躺在那里，趴在那里，不管是我告诉你，祷告姿势不是那么重要。我跪一跪啊，还没感觉；趴一趴也没感觉。来，后来我就安静，不让自己聊天。我忽然。神就让我想到，你们有些听过我十岁时候出了一个大车祸哈，我们坐的车子被人家从左边撞过来，两个岔路口砰，所以车子撞到我们左后方的那个汽油箱。那时候50多年前车子没有安全门的哈，在台湾后来车子就撞，交通车就要求后面装安全门，就是万一出危险可以，窗子可以容易啪爆啊，那些都是后来，以前都没有的。所以撞了以后，那车子砰砰砰就靠到路边，那油下来，轰，火就上来了。我跟我姐姐坐在油箱上的，我姐姐的手放在窗边，啪一下，我姐姐的左臂，到现在都还有疤。哎呀，大家就慌乱了，逃啊！我父母坐我们前面，人挤啊。我爸爸回头拉我们，我妈妈挤到门口跳出去的时候，火从前面也上来，我妈妈的两条腿给烧到。不讲这么多的细节，真的是很惨。我从后面的窗子，我爸爸带我们从那个后面跳下去，我只有那时候小 boy 嘛，脸皮很嫩，就两个大灰水泡，那个新的灰水泡。我姐姐就是手膀受伤啊。这时候我们在那个马路旁边有大的油管没有埋下去的，因为那在去桃园的那时候是军用机场去台北的路上，那有通油管，人家说糟糕了，赶紧上水田里，台湾都是水稻田哈，好说那油管有油会爆炸的，所以大家拼命往水田里面走啊，都搞了，然后大家又回头看那个车，这时候一幕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眼泪都流了，一个妈妈走向那个车子，因为她的女儿在车上没下来，那时候火已经都比车子都围到，她妈妈踩着火摔倒在火里，被人拉开，妈妈没死，女儿烧死了，妈妈腿整个下面烧得很严重。我现在讲我不会哭，我以前讲这个我都会一直流泪的。我后来这车祸以后，我回家以后，人家临车来问，我都立刻去想到了，我都会哭。我那时候我在干嘛？我在祷告，求神让我感受爱，对不对？忽然这个东西就来，我妈妈很爱我，从小啊，我对母爱的感受力极其强烈哈，所以妈妈的爱我偷偷地感受到。可是你知道，忽然那时候没有这个 remote TV 哈，那时候的 TV 呢黑白的而已哈，也没彩色，而且一定要过去跟人留的哈。可是你现在就知道，你按那个一按就换一个 channel 哈，换一台哈。我的脑海里忽然换一台，换什么台？换到耶稣背着十字架，我看不到那个母亲。走那火，我只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我眼泪一直流。那个经文本来在我头脑里的，从那天开始深深的在我心里， 我说神，我再也不问你爱不爱我。所以神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不是一个理论信仰，你一定要去体会他的爱，他在你的生命里才有更大的能量。所以我们在这个预备我们过复活节哈，我真的希望你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去体会神对你的爱。我再次想，神不喜欢我们哭泣悲哀的，但是如果你在这样子思想你哀痛，你感受到神的爱，被爱的环抱，爱的温暖，爱的激励，爱的力量，这是我们需要的，这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成为我们更有爱心的人，成为我们更肯定自己的得救，更领受神那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回应，我们要想到耶稣他的冤屈，他的受死，他本是神呢、啊，在腓立比书二章我们也熟悉嘛哈，五章这边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从第六节这边说什么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真的去体会，真的是感受到这样子的是真实的事情，以领受这样子的爱，这爱跟我们有关。神就是这样爱你爱我的，多么可贵，多么宝贵。所以我们要在他的痛苦里面感受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但我们不只是停在那，我们要也要感受他的得胜。我们领受了他这样丰盛的爱以后，我们知道他的能力，知道他的大爱以后，我们要来体会他的复活的。所以我们不停在受难节，我们无法，我们继续来到复活节。我们刚刚讲了，在读者里面，在预言里面，神就是他要救赎许许多多的人，他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啊，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当纪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旧约老早就预言的耶稣基督。犹太人等了半天半天，一直在等的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只有小小部分的人。那这个旧约其实在旧约老早就是说，找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要万人啊、万国万民都要因他蒙福，这个都要借的，所有的人类，以色列国他们失败在哪里，神是要他们做什么祭司的国度，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祭司，要把人带来神面前的，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要人家做以色列人，守以色列的规矩，他们没有要真的让人来认识神，而自己偏离了。那这位弥赛亚到新约来，我们就知道其实彰显在耶稣基督是身上，预表为我们受难受死然后复活。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对于纪念受难与复活有额外的意义，就是更来纪念这位全能大能的神的爱。我们要被他的爱来激励，我们要去做荣神益神的事。已经到四月了，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呀？赶紧还要看周报，太宗行善了。行善是什么意思啊？彰显做好事。啥是好事啊？神的恩典与荣耀哈。我们这信主以后，我们讲荣神益人的好事，这个好事啊， 就是彰显神的恩典与荣耀。就是我们要用恩典，就是不是人家我们理所当然，就是该给的哈。人家对我们好，我们给对人家好，这个是我们做人基本道理。就是哪怕人家没有对我们好，哪怕我们也不欠人家，不是该做的事，我们也那叫恩。当我们做之后，不是说自己多了不起，而且让他知道丰盛的恩典从神而来，那就是彰显神的恩典。所以好事对我们来讲更有更大的清楚的意义哈，是彰显。然后我们要把事情做得很好，那是荣耀。我们跟孩子讲也是，读书好不只是给爸爸妈妈有面子啊，不是，那是他自己先有面子。人不光是自己的面子而已，这其实是享受神给我们的智慧才干。所以不是每个孩子一定要考第一名，他的才干在哪里，我们父母帮助。在这里不多说这些，想想我们自己，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哈，有些人啊，大概没有几个比我还年长哈，我不是在这个银行卖了啊，但是不管我们在哪个年纪，我今天啊仍然是希望神让我更好，希望神啊在我生命里面给我的丰盛啊没有被我糟蹋浪费，让我呢真的能够成为周遭人的帮助与祝福，在做好事上，尤其彰显神的恩典与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说要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是用爱来吸引我们来认识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也是一个爱的生命，不但能够领受爱，也能够付出爱，不但能够享受，也能够让人家快乐。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已经信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在这迎接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更来体会你爱的浩大。我们当中如果还有还没信主的主，愿今天的讲的这一段信息也进入他的心，让他能够思想，甚至圣灵在他心中感动，让他能够体会到神的爱，能够在感恩里面看到，是的，是世界上虽然不好，我们也都不够好，但神你爱我们，你是好，你爱我们，你也对我们好。主啊，谢谢你，愿我们在迎接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自己多多思想，也真是在你的爱的激励下，我们要去把这福音告诉人，把你美好的爱向人宣扬。主啊，也帮助我们更是实际做好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祷告不被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